美国正在推动落石项目的在于迫使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以人为低价出售石油的计划，以便让克里姆林宫失去为他们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在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印尼巴厘岛一个记者会上重申了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谴责。他说，切断俄罗斯从原油销售当中获得的利润将会让普京无法为他们的战争机器获得所需要的收入。他还说，为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还将会推进行政当局一个主要的国内的目标，就是降低通胀。他说，为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是他们最强大的工具之一，能够解决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家庭当下在加油站和超市所感受到的痛苦。但是价格上限计划依赖的是一个从未尝试过的复杂的机制。一些全球能源市场方面的专家说，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不会有效。耶伦提出的计划是与欧盟、英国和美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的新一轮的金融制裁联系在一起。为了将原油运到市场上，俄罗斯要依赖与国际借贷机构、船运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各种交易。目前的计划在今年稍后时间切断俄罗斯与这些服务之间的联系。理论上，这个将会让俄罗斯短期内不可能出口任何石油，他们未来要出口也都会是更加困难。如果制裁充分而且成功落实，结果对所有人来说是可能是很差的。俄罗斯将会失去石油收入，但由于俄罗斯原油突然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造成的供应的冲击，其他国家有可能遭遇油价暴涨。耶伦和拜登政府所提议的这个禁令的一个豁免，就是如果俄罗斯同意以低于某个价格上限的价格是出售石油，价格上限由实施制裁的国家确定，那么俄罗斯将被允许使用将这些石油运到市场上的那些服务。这个将能够避免出现全球供应冲击，同时又能够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熟悉全球石油市场的人士说，他们认为价格上限计划根本是不会有效。彭博第一世界的石油战略分析师朱利安里在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分析文章说，这个计划真是有效的概率是几乎微乎其微。他写说，普京的算计几乎肯定的是，切断俄罗斯石油出口对欧洲买家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大过对俄罗斯的影响，因此不要指望他会同意西方施加的价格上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客座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州被美国之音问及他是否认为价格上限计划可行的时候，只是回答说不可行。他从事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业务45年，其中是包括在雪佛龙石油公司工作过20年。说他问过他认识的每一个能源专家，每一个人认为可以有效。他举例了一系列莫斯科可以绕过制裁避免价格上限的可能的变通的办法，比如做另外的保险安排，签订的合同当中将交付风险从买家转移到卖家，以及大量使用俄罗斯自己的油轮。俄罗斯是世界上油轮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位曾经担任过乔治城大学教授的专家说，阅读建议当中的价格上限计划让他想起了指导有关能源安全的研究生讨论课。他说，他第一次听讲的时候就令他想到这个是一群研究生可能会想出来的办法，教授也都会非常喜欢，因为这个是很好的教学时间，你都向他们解释这个为什么在实际的操作上是不可行的，如果你了解市场的话。虽然有些怀疑，但拜登政府看来执意要继续向前推进。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说，目前还没有确定价格上限要设置在什么水平，但他说他们希望一个数字是显然能够刺激俄罗斯继续生产，让生产对俄罗斯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他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合作，这样短期内会受损，因为俄罗斯未能够从目前能够出售到市场上的那些石油当中获得任何的收入，而且随着石油买家开始转向其他地方，他还将会面临涉及生产关停、丧失市场份额的长期代价。耶伦说，他相信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价格上限或者价格豁免是俄罗斯应该愿意同意的，否则俄罗斯将会面临一个更加严厉的政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几个月里面，中国和印度填补了空白，他们每日购买的石油最多达是100万桶，占到俄罗斯石油出口的20%。他们的需求是否将保持高位是一个未知数，尤其是中国。 有跡象顯示他們的經濟正在顯著放慢，而且還未清楚兩國或者其中一國是否會遵守可能對俄羅斯石油實施的價格上限。假設價格上限確實得到了落實，這亦是一個複雜的考慮。如果俄羅斯拒絕以低於設定的價格上限出售石油，中國和印度可能還會購買俄羅斯石油，但他們將會擁有籌碼來到要求俄羅斯給予可觀的折扣。另外，將俄羅斯石油排除出更加廣泛的市場，將會推高這個大宗商品在世界範圍裏面的價格，包括對中國和印度也是這樣，因此他們都是從其他產油國購買石油。假如俄羅斯真的同意以低於上限的價格銷售，這樣中國和印度就沒有動力去支付高於上限的任何價格。耶倫說他希望中國和印度會看到遵守價格上限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能夠降低為俄羅斯石油支付的價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弗的報導。